父啊，时候到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10月2日星期二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Father, the hour has co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6-1002A。 那谢谢你约瑟弟兄，谢谢。让我们祷告。我们的父啊，今天我们为主耶稣为了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感谢你。那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基督就替我们死了，使我们这些不敬虔的人得以称义，带我们回到与父的交通中，接着在哥哥他的自己的血而与他和好。这血是他在那里白白为我们大家献上的。今天我们享受这些特权，是因为他的甘心乐意。父啊，愿我们乐意去跟别人分享这伟大的祝福。借着今天下午的聚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我奉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那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的主持牧师詹姆斯·琼斯利琼斯，是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来的。那就在后面，那我太高兴了。还有这位从斯宾塞尔来的弟兄，我相信还有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文顺·哈尔弟兄。那刚才看的时候，我看到了索斯曼弟兄坐在最后面，他是从加拿大的北部来的。我们曾在那里举行过大的聚会，还有许多其他的朋友刚过来。那今天的确很荣幸能对这么一大群的人来传讲。那你们是我期待要在荣耀里共度永恒的人。那今天有幸站在这里对你们传讲，来围绕神的道与你们交通，的确是一种荣幸。那昨晚我们在主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圣灵确实以极为丰盛的方式将主的祝福倾倒在了我们身上。那今晚我们要进行那多年前所有的那种老式的祷告队列，因为我们要今天下午要对你们传讲一会儿，那与你们在这道上一起交通，然后今晚继续传讲。那有时那当你稍感失望时，圣灵的恩膏还有神圣的意象那可能不会如预期那样的显现。那我并不说你真的失望，那我的意思是过度热情的之类的。那圣灵为那些神圣意象赐下的恩膏就不能像应该的那样到来。那我不是指那种的混乱，我是指过度热情或某样的东西，那这似乎无法正确的运行。那所以那约瑟弟兄，我告诉了他，我想在离开前那有个那样的晚上，那他很大度把他给了我们，要明亮的方式来拥有他。我期待神医治许多生病和受苦的人，我打算让这些的弟兄们继续发放祷告卡。那今晚无论如何都要发放大量的祷告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祷告队列中维持秩序，让病人依次通过。那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亲人需要祷告，并且你相信按说祷告是今天神给病人的医治能力，那么今晚你就把他们带来，因为我们期待伟大群的人要通过队列。那我们的时间很短，而要讲的又太多，那只要我们在谈论主耶稣，那就很多的话可讲。那每一个字儿都是如此的启示。那我要问约瑟牧师，那他是否愿意为我读一段的经文，或者说来朗读一点的经文。那此刻别的东西那在我的脑子里边，那我只带着新约，那所以我想让他读一点旧约，那作为背景。那历代之下18章22到27节，那我请他为我们读这段经文。那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他一起读，那作为今天下午传讲的主题的背景。历代之下18章22到27节。那愿主祝福所读的他的道。那在你们翻到的时候，那我要问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弟兄，那有没有听说那关于我们要去的聚会的情况？那我们到你们的城市奥克兰以及其他地方的具体的时间，那这位弟兄几天前在安排这些事儿，我就是。是的，好的，谢谢你弟兄。是的，好的，谢谢。我只想知道那是否已经，那我想我们计划在11月 和十二月去爱达荷州，然后我想大概是一月末或二月初，我们可能要去东部的另一个地方，然后说我们先去西海岸，然后再去东部。那我希望在那儿见你弟兄，那听到一些美好的教导。好的，约瑟弟兄，22-27节。所以看呢，现在耶和华是一个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吩咐降祸于你。加拿大的儿子希利加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盖亚说，看呢，你进那室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盖亚带回交给市长亚门和王的儿子于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人下在监牢里，以困苦为饼给他吃，为水给他喝，使得我平平安的回来。米盖亚说，你若真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又说，众民呢，你们都要听。那在约翰福音17章，那我来读一段作为一个主题。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主祝福他的道。今天那我打算以此作为一个平台，从旧约所读的那经文中开始，作为新约主题的平台，求神在我们等候的时赐给我们一段的内容。那旧约中的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那当时约沙法是犹大国的王，而亚哈是以色列的王，那他们已经分裂了。那任何时候当我们分裂时，我们就等着麻烦来吧。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够站立得住。那约沙法是个义人，是个好人，他受过很好的教导，也有过很多的榜样，就像我们今天一样。那他见过他的父亲亚萨，在亚萨侍奉主时，神就与他同在。等到亚萨不再侍奉主，变得愚顽时，神就离开了他。那无论主有多爱我们，那无论你有多爱主，当你不再服侍和敬拜主时，那记住，你就可以等着麻烦开始了。因为那有一次神告诉过大卫，他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然而当大卫做了错事时，他就只能收获自己亲手所种的。那主并未对我们说我们是合着心意的，因此我们肯定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了。但是在那段时间，亚萨的脚得了一种的病，因此去世了。因为他并没有向主求医治，只是去找医生，他不愿意向主求告，他太愚顽了。他开始听一些现代主义的观点，那或许那不再相信主会医治，所以他没有为此求问主。那这位，那我的医生能帮我，那不需要去问任何别人。那于是圣经说他睡了，他被安葬在他父亲的墓地里，那父辈的坟墓里面，在那里安息了。那他的儿子约沙法起来接替了他的位置，那他有一个良好的背景可以借鉴。那看到当一个人为神而行并与神同行时，神也会与他同行。但当同一个人转身背离神时，神就会让他自生自灭了。那我们发现，那当我们非要偏行己路时，就成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儿。 我从不选择性靠自己的智慧，因为我没有。那我很高兴我没有。如果我稍微有点智慧的话，也许就会试图信靠他了。但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主觉得是合意的，所以我必须得信靠他。那我相信，如果我们都试着这么做一段时间，结果会很好的，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不是采纳我们自己对事情的想法，而是庄严的安息在主所说上。那不要试图推理，因为你无法推理出来。如果你能推理出来，准确的看到它会是怎么样的，那就不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了。信心是你所不见的，是你所相信的，那里看不见的，但那里面有什么东西看见了，那是你里面的神看见他自己的道被彰显出来，但你无法推理，但我那根本没办法这么说。那神永远不能被推理，因为他是超越推理的，这是神，我们只是接受主对此所说的话，并称之为真理。那在今天的大会上，那当这件事正在进行有着伟大的交通时，我想或许可以说几句话来谈谈那如何给人呈现出来。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大多数人在教导圣经方面都远胜于我，那我确实知道那肯定有些的弟兄在这里，哦天哪，那我站在这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渺小。但是既然我们彼此交往，那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看法，那以及我对那些拒绝走神为我们预定道路的人的警告。那在此期间，那亚哈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个非常冷漠的人。那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人，那会称他为一个边界信徒，那就是随风摇摆。那我认为我们今天称之为随波逐流，那无论风往哪边吹，那他们都有扬帆的跟随着。但圣经不想让我们那样，他想让我们坚定，始终不可摇动，总是充满活力，把我们的帆直接指向哥哥他。如果风往相反的方向吹，那就这的方法可以调整的帆或者船，让风那迎面而来，你仍然可以直接驶入风中。那取决于如何扬起你的帆，就是这样。那当我们把目标正确的投向哥哥他时，那无论风向如何变化，我们仍然仰望哥哥他。那无论风是迎面吹来，还是从任何的方向吹来，我们的目标始终朝向哥哥他，这是一名真正的信徒。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各种叫一只风吹来吹去了，那不会被这或那个所左右了。我们只有一个坚定的方向，那就是直奔哥哥他。那我认为这就是神通过犹大书所表达的意思。那当他说到那没有雨的云，流荡的星，那只是四处的漂泊，没有固定的方向，那只是不对的，我们不该这么做。我们该那当一个基督徒那刚刚重生在神的国度里时，他的情感，他的生命，那一切都安置在基督上。那他会变得有点聪明，那如果不留意，那他可能会过于依赖教育，陷入到冰冷的形式化冷漠以及各种的神学理论之中，或者执迷于某些什么大的希腊词汇的解释中。那不就见我遇见一个人，那他说 Billy， 我刚学到了一个特定的希腊词，我花了5年的时间研究它，那试图弄清楚这个希腊词的真正的含义。哦，那当我弄清楚的时候，那真是一个祝福。我说你花5年的时间学会了一个希腊词？他说是的。我说在那5年里，借着神恩典，我已经为基督赢得了50万个灵魂，而我根本就不认识任何希腊词。那虽然那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那认识基督就是生命。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些愚拙的事上。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愚拙，但它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你认识了它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什么也没有。所以最好还是去认识基督。那么如果他变得那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如果他只是有点紧张或者说激动， 那如果你不留意，那个人他会飘到这边，陷入到狂热之中，那会变成一个常常那风往那边吹，他就往哪里去了，那无论哪里有什么响声，那他就会去追随。但是你不想那样，那两者都有矛盾之处，而我们要待在中间，基督，那单单是他，仰望神的羔羊，仰望而活。那约沙法，那看到那当他的父亲仰望神时，神就祝福他。那他见过亚哈背弃了神，因为他的妻子不想让他在星期三晚上去教会啊等等，你知道。所以那他们发现他变得不冷不热，摇摆不定，四处游荡。那你知道，那我相信，那如果我不信基督，我就会坚定地反对他。我相信如果我愿意那表达真实的自己，那我在心里边反对的不相信他，如果让自己反对的，那他会比我的摇摆不定更尊重我。没错，我相信那即使在人类的生活中，那里比如说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女士，那比如我们在一个学校里边，那一个班级里一个年轻的女士，她可能不漂亮，但如果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士，那她持守住一个女士的立场，那你知道她会比没有立场的漂亮的女人更受尊重的。瞧，没错，因为任何一个男人，任何拥有一点男人气概的人都会尊重那种真实和忠诚的。那如果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就必须将所有的忠诚、尊重和荣耀都归于主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不那么做，不相信，那但也不要对他摇摆不定，只要让世界知道你的立场，那这是最好的方式。那如果教会到达那种的地步，那将会是一个伟大的日子。那更确切的说，那是教会的成员，那或者是支持基督，或者是反对基督，全世界都会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的。我不喜欢任何人只是拍着我的肩膀说，啊，巴兰弟兄，那我真的爱你，但你知道，我知道你心里不是这么认为的。那瞧，那他知道，我知道这个不同，因为与他的灵并不相称，他不在那儿。那所以，那我就失去了对那个人的尊重。那我喜欢看见一个人，如果他说，那你瞧，我在那点上不同意你的看法，那因此他对这点是诚实的。但亚哈不是那种人，他是一个那曾想侍奉主的人，的妻子想做别的，那后来他就转向了那边，让先知被杀了等等。他是个左右摇摆，那起起伏伏进进出出的人。那这样的人休想从神那里边得着什么。那神在那些日子，任何日子都不可能使用那样的人。所以我们注意到，但约沙法见过那种生命的结果，他见过他父亲侍奉主时和不侍奉主时的结果。所以那经过所有的思考，那约沙法在心里立志要服侍主，坚持他父大卫起初所做的。我喜欢这个起初圣经说的。那换句话说，他回到了那个老的地标上，那接下来他们清理了道路。那五旬节派若是回到老的地标上，那就好了。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回到那些老的地标上清理道路，那就是好的。那今天会发生什么？那我在今天下午，我是在对大多数五旬节派的信徒来传讲。那如果教会回到以前的地标上，那会怎么样呢？说到一次清理呢，围绕着五旬节教会真的会有一场了，肯定的。那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理？哦，肯定的，肯定会有一个，那当然一场那变革就会发生了。哦，人们会多么的举止不同，穿着不同，说话不同。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起初的老的地标上，这就会是一间完全不同的教会了。那所以神祝福了他，神愿意祝福任何愿意回到圣经老的地标，从圣经开始的人。那不是照着神学，而是从一些人造的神学，而是从真正的圣经神学，从古老的地标开始向上走，神必与你同行。所以神就开始祝福约沙法。 那首先你知道神开始让他变得繁荣，那他建了所有的房营是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不能进来，那里就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老式的使徒教导的房营，那让这不冷不热形式化进进出出起起伏伏的不能够进入我们的教会。那我在说什么？那是对的，没错。那弟兄们，我们离开了古老的地标，允许太多的东西悄悄地混进来了。我们从未为教会设立房营，那现在我们让一切都混进来了，没错。什么主义啊，他的主义，那些教会里边其他的一切，因为我们没有用道来设立房营。那今天我在午餐时，那和杜普莱西弟兄还有约瑟弟兄交谈，那讲到那国外的宣教，那和全球复兴的事，那我准备进行一次全球的布道旅行，那在每个主要的城市都停留几晚，那然后那谈到后续的工作，那我说那这就像他们说，如果没有后续工作，那就会失去那你所追求的。那比如我手里边有一颗子弹，那我告诉你那这是什么著名的子弹，那它的速度，那如何能在一定的距离内那穿透目标，那以及那它的初速是多少，可以每秒5000英尺的速度飞行，那而旧式的枪可能只有每秒1000英尺的速度。那子弹并没有问题，如果我把这颗子弹放在你的手里边，那你能用它做什么呢？那你甚至没有枪能够把它放进去，所以这就是这样。那我们必须得有一个跟进，我们必须有一个防营，我们必须在教会里设立秩序向前进，那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线向前推进。那除非教会进入那种的状态，否则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那么那你会发现一些人这是真的，但不会像一大群不能分开的人那样，那一个伟大的前线的部队，那敌人在这军队里，如果他们都是那肯塔基人向印第安纳人开枪，那印第安纳人也向肯塔基人开枪，那伊利诺人向密苏里人开枪，如果他们在战争中这么做，敌人的军队就只会袖手旁观，说让他们自相残杀吧。但当他们都联合起来时，那里就是仇敌竖起耳朵撤退的时候了，就是当神所有伟大的战士联合起来，在一个旗帜圣灵的带领下，作为永生神伟大的教会前进时，那敌人就会逃跑了。这必须这么做。那么在圣经里边看到的例子，所以如果你注意神祝福了这伟人约沙法，使得兴旺，那一切都开始好了起来。那有一天他觉得需要去拜访他的邻居亚哈，那他就下去拜访亚哈，那心想那我要在那里有一些的交通，那就在这儿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这儿，因为油和水无法混合，没错，信徒和不信的也无法混在一起，那里必须属于一方或另一方，那里必须选择一个立场并且持续站立。那所以当他下去那见亚哈时，哦，他受了何等的款待，哦天哪，亚哈宰了牛啊，羊啊，羊羔啊，那大摆筵席，那这正是仇敌进来的方式，那他对你们姐妹也是这么做的。那当他开始时，那某个女人进来，那教会开始哄着的，那那是个剪掉头发的女人，涂着化妆品的等等，那首先你知道她就开始逐步那渗透进来，整间教会都接受了。阿们，没错，那别让这个刺痛你，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手术，没错。那当男人到了一个地步，那他不再是个男人了，这女人的丈夫让他这么做，那就显出了男人的软弱，没错，他本该是这家里的头。所以那今天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这种潮流中，那美国不再是真正的美国了，它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它成了一个女人的国家。 那小姨，别走，在街上脸上涂着抹粉。那弟兄，那男人向他下跪。没错，我知道这有点刺痛你，但那是事实。我们需要手术。那这就是世界里的好莱坞，不只是在世界好莱坞里面，他也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里。我们没有设置防营来反对那些的东西。牧师变得软弱，竟然任由他们这么做。那只要你大声几乎反对这事儿，那整间教会就会成立这联合的大军。那到很久以前，这种事就会止息了。但直到我们已经有了这些的东西，直到再也没有区别了。人们只做他们想做的任何的事情，妇女解放，他们穿这些庸俗肮脏的衣服，那跑到街上去。然后在这里说件事，我的女士们，那我希望你们都爱我。那我不是故意要在这里批评你们。那我来这儿只是因为我知道，在审判的那天，如果明知道这些却不说出来，我必须为这些事情负责。但如果警告你们，那血就与我无关了。你知道耶稣基督说过，凡看见女人贪恋她的，在她的心里边已经与这女人犯了奸淫吗？有人知道这个吗？那如果你穿着性感的衣服，那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的端庄，那你走到街上，那某个老罪人看着你贪恋你，那在审判台上，当他对此做出交代时，你会被判与那个男人犯了奸淫。那为什么会这样？你是做成这事儿，你用那样的方式把自己展示出来，所以你是有罪的。而你无论你有多么的纯洁，那活出了多么道德的生命，你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是与罪人犯了奸淫的罪。那跟你行的这事是一样的，耶稣这么说的。那这不是脱脂牛奶，弟兄，那是真理。那这话像铁丝网一样刺人，但这是神的道，这比两刃的剑更快。那我不知道牧师会不会同意这点，但我再告诉你，我的姐妹，在审判台上，我必须为此做交代。如果不说这些的东西，我不在乎有多少人说妇女解放，那是魔鬼的教义，不在圣经里边。没错，那你看看罗马发生的事，你看看希腊发生的，你看看很久以前古罗马殖民地的基督教会在那么开始像世界一样行事时发生了什么。那你了解历史，或者你的牧师应该教导过你，那你在每个时代都看到了那样的结果。那你现在完全可以看到五旬节教会的情况了。所以是时候划清界限，建立防线，宣讲真理的时候了。你有和约瑟法一样的先例，所以让我们划清界限，纠正自己，像男人和女人应该的那样行事，展示我们自己。那当然，男人在穿着上，那不是一个神圣的啊，或者说不像女人的身体那样。那我们都明白这点。那问题在于女人，那女人那是很奇妙的被造的，那一直被人称为憎恨女人的人。那任何这么说的人，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不是，我爱女人们，我希望她们能够成为神的女儿，像神的女儿那样去行事。男人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这么做。那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例子。那你们这些理事们，那在大会举行期间，弟兄们，你们怎么回事？你们读着同一本圣经，你们知道圣经教导这些的事情。那让我们认真的来对待它。那要么与神认同，要么反对神。什么时候神最回应呢？那是不是我们行事像基督徒的时候？那约翰卫斯理的运动，那会起来定这一代五旬节派的罪。那回到老式的圣洁运动，那你们知道这是事实。那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教导中，以及在很久以前的老式的教会中，比我们五旬节派的更受尊敬。没错，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所做的事儿，我们一无所知。但神尊重他们，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神面前行的正直。没错，我们知道这就是榜样。那但当约沙法下去与亚哈交往时，他陷入了困境。那亚哈，那当你接受了试图与你建立友谊的世界时，那只要记住，那某个地方那就有隐患了。那当你接受了那天晚上想带你出去的抽烟的男孩，那年轻的女士们，那你们这些五旬节派的女孩子们， 那些喝酒的男孩子的头发往后梳着紧贴光滑，连嘴都合不上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他有什么图谋？他会说，亲爱的，我会娶你的，那然后我就会加入你的教会。他是在骗你，如果他爱你并且爱主，他当时就会这么做，他不需要以此来得到你。没错，那你们这些年轻的男孩们，有些和那些化妆的耶洗别们在一起也是一样，你不该那么做。那些在教会里面不讲这些的牧师，你该感到羞耻。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分别出来，与众不同的群体，分别为圣，归给的主。薛德先生，我们知道的界限，他们清楚的写在这里，一目了然。但我们却随波逐流。那只要有人见了说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们就跟着他走了。没错，圣经说魔鬼在末日必会这么做，而且现在确实在这么做。那于是亚哈为他摆设了盛宴，邀请了他。那他们这么做是有动机的。他说，那因为亚哈知道他是个非常强大的人。他说，那让我们联合起来，那让我们聚在一起，那然后我们到基列拉莫去，那么去那里，那就能打败敌人，因为无论如何，那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那拉莫的基列本来就是我们的产业，那所以你来帮助我们上去夺回属于我们的产业吧。瞧，贪婪。那这就是约沙法犯错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他说，是的，我会和你一起去，但首先我们得求问一下主。那这是件好事，凡事祷告。那于是亚哈说，好的，那我们要那么做。那我这里有间神学院，那有些那最好的先知，哦，那他们受了最现代的教育，那他们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人，因为我确保了要这么做。那我一直在看过这事儿，那我支持这家神学院，那我得到了最好的，那所以我要选一些人过来。所以他去找了所有优秀的学者，把他们叫上来，那他们聚在一起，有400多号人。他说，那我们来，那我能看见王，那每个人那都往这边走，那无论王说什么，那无论主教说什么，他们都说同样的事儿。那这样的这位总监督他说什么，那他们就都说什么。瞧，那这样的把手放在大衣里边，说，先生们，我是应该上去攻取拉莫基列还是不可以？有人说，你知道是谁不是吗？你知道我们的伙食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会被逐出教会的，我们不会有支持的，不会有任何的东西支持我们了。嗯，那你最好小心点。牧师，你对此怎么看？那我告诉你，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事的。我想是的。那总监是怎么看？他怎么说？我的不断的地话说，那关于王，我们最好说好听的。哦天，我们最好说的，这是此刻最伟大的宗派，没有能与之相比的。那除了他，没有别的能做到的。我们是唯一有发言权的。那于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出来说，哦，主说，上去吧，他与你们同在。然后说，你看到了吗？嗯，肯定的，我们要上去。但你知道，对于一个属灵的人，那不管有多少人说是，如果那个与道相违背，那人就不会相信的。约沙法说，那你那有多少人？他说400个，都是神学院的学生。那他们是伟人，那他们同心合意的，那赋予了我们权利，那我们肯定会应的。那他说，但是，你难道没有另一个先知吗？那你还需要另一个干嘛？这400个最好的了。如果有400个人都说是，那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同的？那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你知道，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他说：“哦，是的，我这里边有个圣管轮。”但是，我这是个圣管轮。那他是被赶出去了，你知道。他说，我这里边是有一个，但我恨他。是的，肯定，那必须得恨的，那总是踩到他的痛处，那粗鲁的对待他。他说，在他来前我就要告诉你，我恨他， 因为他总是对我说凶言。肯定了，他还能干什么呢？早已经对他说凶言了。既然这样，那我怎么能够容忍基督徒的女人化妆呢？等道反对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容忍基督徒教会软弱呢？肯定的，道在反对那种东西。我不在乎牧师说什么，道这么说了，让我们持守在这道上。他们400个都一致的同意，说上去吧，那没问题，那没问题，那不会伤害任何人，不要相信他们，他头脑错乱了。但米盖亚他有真理，那是我们所要的是真理。那如果道肯向人行割礼或切掉了水，我们想要真理，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阿们。哦，肯定的。哦，他说看看他们找到了水，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那帮圣滚轮。那现在听他说，那我想要你们注意，在他到那之前，他们先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他说你瞧，那所有神学院的小伙子们都在那上边，那每个人都告诉王说他可以去做任何的想做的事儿。那米盖亚，那你不要说任何与他们所说相反的话。那你想联合起来，那你就得说和他说的同样的话。如果他符合神的道，那就是正确的。但如果他与道相违背，没错，那就像不久前一个传道人说的，那要去，那福音传道人去教会举行聚会。那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个当作笑话，因为那这里也不是开玩笑的地方。那他被讲给我绝对是为了真理。那是一个据说是很好的宗派教会里。那位执事在火车上的某个地方去迎接的。那他转身就说，你就是那位福音传道人吗？他说是我，他正在读圣经，在查考和祷告时写下笔记。他说我们作为代表被差来告诉你关于我们教会的一些的事情。他说好了，我愿意听。那在我到之前，我想知道如何接近教会还有那里的人们。那到你的时候，我想成为你们的祝福。他说好的，那正是我们想让你成为的。他说传道人，我们只想对你说，那不要说任何有关赛马的事，因为那牧师有匹赛马。那他说那他一直在比赛中下注，那我们一点也不想让你伤害我们牧师的感情。那他说那传福音的通常都是火热的火球。那说我们有比你们更好的想法，那所以那不要说任何的话。那通常他们总是对教会里边这些棒客游戏表示不满。那妇女援助学会，那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后，那都会在地下室里边玩棒客游戏。那所以那一定不要提这件事儿。然后他们列出了一整张的清单，那说的不能做，那不能谈论的事儿。那那个传福音的说，那我能讲什么呢？他说你可以讲讲犹太人，因为我们教会只有一个犹太人。那有这种的。那今天五旬节派中的传道人就是这样的，怎么害怕说出真理。没错，我不在乎是否会伤害到牧师还是其他的什么人，这是神永恒的道，我们对他有责任，我们必须得说真理。我不在乎这有多伤人，但你知道在他们那样对待米盖亚时，他们找错人了。哦吼吼，他可不是那种那位得到多一点的奉献就妥协的人。哦不不不，他是个属神的人。哦，我能想象，那经文没有这么说，但也许这么说。那如果你说神学院的先知们所说同样的东西，那你知道吗？他们可能会从那所大学里边给你颁发个学位什么的。那你知道过不了多久，那如果你学会更好的语法，那你知道那他们可能会让你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只要你说他们所说同样的话。哦，是的，他们今天也会这么做的， 肯定他们会的。但这个小圣官伦德怎么说的？他说，我只说我的神放在我口中要说的话。阿们，这才是应该有的那种人。难怪圣灵在约沙法的心中说，然而还有一个，他会告诉你真理的，他会告诉你真理。那只要再找一个，但他会对你非常的诚实。那所以，那小米给他经过祷告，他看见一个异象来了。那约沙法坐着，那这周围有400名传道人，那博士、哲学博士，其他所有的人都在那儿。那这位总监、那主教还有所有的人，他们都在那儿。哦，他们有大的交通，那吃羊排啊等等，过得很愉快。那么穿着很得体，那衣领往后翻着，那长袍飘逸着，你知道，那衣服上写着某某圣父，那以及所有的这一切，那他们全都盛装出席。但你知道，这并不让属神的人在内心深处感到满意，他觉得应该有些不同的东西。我也这么认为，我真的这么认为。让我想起了扫罗试图把他的神学马甲穿在大卫的身上，但他在属神的身上不合适，就是这样，他不合适。他说把这东西拿掉吧，我从没有证明过他们。那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脱掉某些神学马甲，披戴上耶稣基督的义。那停止讲那些什么伟大的词汇，会众根本听不懂。没错，那只讲一些直白的黄章牧师的讲道，才能真正的拯救他们，那是真理。那无论多么的简单直接，无论如何都是神的道，那样他们才能够理解。我们不需要追求那些高大上的东西，我们是老实的，或者说是应该是的。那你常常纳闷，他们为什么要使用那些复杂的语法、高深的词汇？你只需要直白的传讲就行了。那接着发生了什么？何等的时刻！那接下来我们发现，那这些那著名的上流人物站在那儿。那让我在这点上讲一会儿。那你知道阶层是从哪儿来的吗？阶层是属魔鬼的，那是圣经的主如此说。阶层和浮华来自魔鬼。那起初当该隐和亚伯上来敬拜时，该隐就在阶层中来到了主的面前。那亚伯是借着启示在公义上进来的。那你瞧，当该隐来的时候，他带来了田里的果实，那一切的土产、鲜花等等，来修饰他的祭坛，他敬拜神。这是今天属肉体的教会成员的真实写照。那有属肉身头脑的牧师，他想要一间比城里其他人地位更高的教会，那他们的座位都是豪华的，那拥有100万美元的管风琴，神才不在乎那种东西呢。没错，那么所有的东西，那你建造那些庞大的建筑，不断压榨你的信徒，直到他们几乎成了穷困潦倒的乞丐，那拼命往教会里边塞钱，而成千上万的异教徒却在施工场上死去，都从未听说过基督。没错，这真是对基督教的羞辱。是的，我爸爸仅能看一看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建造100万美元的教堂，而世界上2/3的人都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何等的可怜。那注意他，那是高级的。那该隐被撒旦高抹了，那搞了一个伟大高级的东西。但亚伯，那当他来的时候，他不在那高级的阶层里，而是在启示中。圣经在希伯来书3章说，亚伯因着信向神献了祭物，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儿他做的事儿，唯一的方式就是因着信。对什么的信心？神的道，因为这是唯一能让你有信心的东西。神已经向他启示了是血，那该隐带来了美丽的祭物，但没有被血遮盖。那亚伯并没有美丽的祭物，但是被血遮盖了。那是照着神的道，那神就认可了那个，因为那是他的道。那今天 神并不关注大的教会如何建造的，最大的建筑商那唱诗班唱得有多好，那所有的一切呢，还有别的或者什么阶层的人，不管他们在教会里边穿得有多好，他不会寻找那样的东西的。不，那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不会的。他在诸位有人以血的方式到来，启示亚伯因着信，他听从了神的话，接受了神的道，借着对神道的信心，神接纳了他。这是神接纳任何人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启示接受神的道，即神必持守他的话。神说圣灵与今天是有益的，那就对我来说就没问题了。如果神将能力放入了教会来医治病人和赶鬼，那先知等职分设立在教会里，并应许这些人次持续到世界的末了，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无论有哪个神学家或他们能做多少，那就像柠檬里边的虫子，那这里钻一下那里挤一下都没有任何的区别，神那么说了那就解决了。让我们与神同行，对他的道有信心。那神告诉该隐说，你若行得好，瞧，但你若行得不好，罪必伏在门前。肯定的，该隐是今天属肉体信徒的预表。那如果出去的心想，我要加入芝加哥最大的教会，那如果某某还有某某博士来，那我要去那里加入他们。那么你到圣经里边去读，你发现耶稣所说的许多的事情都在教会中发生，那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迹象并没有跟随。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不是可能会也许会，在某段时间内会，他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而且这被应许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知道在哪一页哪一节经文说他把这个应许收回去了。如果他这么做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了，那明白了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吗？这些迹象随着信的人，这是一个标志，一个纪念，是真信徒的标志，证明他就在他们当中，因为他正在通过这些的迹象表明自己，彰显自己。阿们。那想一想，一间教会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却让世界渗透进来，他肯定会激起神真正仆人的愤怒的。肯定的，那是错的。让把那些东西清除出去，远离这种不冷不热半截的东西。早上随便祷告一下，晚上随便祷告一下，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又起床，难怪我们变得世俗了，难怪世界渗入了教会，因为我们不再祷告了，不再痛苦的呼求，不再在神面前等候，不再努力的挖掘清理干净。我们需要一次老式的复兴。我们只是自满的说，我们是神教会的，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我们是一体论的，我们是三位一体论的，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那我们和其他的团体也没有关系。这就是圣灵离开你的地方，就在那儿。那弟兄们，当你头脑里边有这种东西，你最好是回到祭坛去，因为那是你所属于的地方。没错，阿们。世俗就是这么渗进来的，人们忘掉那个，让把感情放在基督身上，仰望基督，单单的仰望他。阿们。彼此交通，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今天来给我们每个没有过错的人画记号，他能给谁画呢？如果你认为旁边那个人犯了错，记住神恩典对他和对你一样的真实。要是在今天的衡量我是否无可指责，我真是不敢面对了。我不信靠那一点，我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领我通过。我单单站立在他的恩典当中，我手中没有带来什么，我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也没有说过什么有价值的话。正我所说的，主，我完全依靠你，只依靠你，单单的依靠你。肯定的，主，如果用一颗真实的心爱你，我肯定会爱你，与你同行，尽可能不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的。那如果我对你做了什么错事，我必立刻的悔改。我爱我的妻子，如果我对她做了什么错事，我会立刻为此悔改的。如果我是不知不觉做的，我愿意悔改，就告诉她我很抱歉我做了这事，就如同我去告诉主一样的决定。那无论你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去伤害我可怜的妻子的。如果我那么不愿意伤害我的妻子，我岂不更百万倍的不愿意伤害什么？如果你爱他，你就会尊重他，你知道那是对的。瞧，那罪，那我们偏离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神学。哦，天哪！ 那你知道某某博士啊，他真是个上流社会的人，那你知道他会讲两三种不同的语言，那他能做一切的这个那个还别的，你知道吗？他曾经牧养过某些著名的教会，那太奇怪了不是吗？哦，你真该听听他怎么说阿们，那简直是最美了。那我前几天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大概这么长，说某些教会的某位主教，那向某个教派祷告，那祷告词是有史以来最优美的。没错，他向那个教派祷告，而不是向基督祷告。没错，他祷告词写了半页纸，他给某个教派祷告一个美丽的祷告词。那里正在进入五旬节派的教会。哦，是的，我们正在把一切都弄得如此的漂亮，做事如此的美丽，看上去如此的漂亮，肯定我们变得跟其他人一样了。是时候该清醒过来了，从这里面出来。没错。这血又怎么样的？别像该隐的献祭那样，保持这血车概念。我不在乎有多么的难看，多么的粗糙，语言多么的支离破碎，或其他的一切，持守住这血，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留在这血底下，我们注意到这高级的阶层。是的，神给了他一个机会。神说：“你若行得好，就必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已经看到我接受了这个计划，那我没有接受你的计划，但你若行得好，你就会过来在这里交通。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如果你看到我接受了那个教义，那我的圣经，我持守了我的道，那我在会众里证实了这点，那如果你行得好，就跟他们一起过来，让我们彼此交通。但这位王做了什么？这正是他们今天做的。他找到了一个让他能够脱离那种秩序的办法。没错，弟兄，你不用担心，必有一天，只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会成为被出卖的对象。那你不用为此担心。那现在，那为他名的缘故，你已经被所有人憎恨、被鄙视和拒绝了。行，神说，你说行得好，但是行得不好。那他杀了他的兄弟，那总是阶层。但无论这些传道人在这两位王的面前有多高的阶层，米盖亚依然说，我在异象中看见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上的众军站在他的左右。他们说，谁能下去欺骗亚哈，叫他出去应验神的道呢？如果你想见异象，如果你想要正确，待在道中，神在道中行事，这是神的计划。行，那米盖亚，那听着，这是秘密。米盖亚持守先知所说的，就是先知以利亚，因为那亚哈行了恶事，那以利亚说狗必舔你的血，就因为一人拿伯的死。那神的道通过那位先知，那是神的道，那通过先知而来，他们持守住了那点。米盖亚不能够从他左右绕开，因为神的道已经被证实了。没错，神的道在那些日子与众先知同在。神有律法，但神把他的道赐给了众先知。米盖亚作为一名先知，一名真正的先知，你们瞧，让我给你们看一些东西。那我看见这个了，看这里，这是新鲜的。那里有400个神学院的学生，声称明白这道，却不尊重他。他们以为可以因为虚荣而绕过他，他们因为王的缘故试图绕过去，要哄着这个人。但这个小圣果轮，那就是我刚才称呼他的，他不在乎有多少人哄着。他与神的道待在一起，除了神的道所说的，都不能说别的语言，也不能够传讲别的。阿们，荣耀，跟着道站在一起，这就是的弟兄，是每次都会为着道所后盾的。他不在乎神学院教导什么，他不在乎其他人是谁，他知道神的道已经在亚哈身上宣告了咒诅，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取代其位置了。所以与道待在一起，与道一致，圣灵就会与他认同， 因为他与圣灵认同，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什么？我感觉太好了，太兴奋了，跟着道在一起，与道待在一起。那如果说有一个真实的异象来到，那一定是通过道来的。阿们。以前从未想过这个，那是新鲜的。感谢主，与道待在一起，弟兄。那我说米盖亚与道同在，因为道已经在那件事上宣告了咒诅。那米盖亚除了持守之道，还怎么能说别的话呢？所以借着与道待在一起，神就对着显明了道的延续。哈利路亚，这就是我真希望他能像在我里面一样深深的陷入到你的里面，就是这样，神必显明着道的延续。我说当然了，如果你想去那就去吧，好去做这些传道让你做的去吧。但我看见以色列人四处分散，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看见天上的神，我看见了这宝座，天上的众军势力在他左右。那耶和华说，谁能下去引诱亚哈？我能派谁去应验以利亚的预言呢？那瞧，那米盖亚就在那道上，道必须的应验。那一个说谎的灵上来，从阴间出来，上圈子里说，我能为你做些事儿。那他说，你知道我可以很容易的进入那所神学院，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祷告会，那没有为道受苦，那周围什么也没有，那没有血，所以我可以随时走进去，我能够占领的东西，整个的宗派，我能够得到他的全部，他们甚至都不相信这血了，所以可以完成整件的事儿。你说没错，你可以做得到。他说下去那里进入那些人里面，让他们所有的传道人语言谎言，那他们每个人，那所有那些大的神学，我让他们的眼睛对神的道变瞎了。那我所做的就是阻挡的道，让他们无法明白的。你知道神有很多时候都会这么做的。他说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对吗？肯定的。他说我会让他们的眼睛变瞎，这样他们就看不见了。那所以我会下去让他们受感，然后他们就会预言谎言，那这样你就能把他弄上去了。那所以许多传道人，那他的名望，那变得如此，那我要说什么呢？那他在人面前变得如此的堕落，以至于那人走过去打米盖亚的脸，就是神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他认为他拥有神的灵，这里是一个谎言的灵。因为他违背了这道，如果人们说那迹象奇事不会随着，那是个谎言的灵，那违背神的道。那如果圣经说，那人们告诉你说圣灵在这个时代跟过去的时代不同了，那是一个谎言的灵，是那些的假先知，他们在告诉你一个谎言。如果这灵得到了这个说道，解放妇女做所有其他的事情，那你可以出去举止向世人一样，那是个谎言的灵，这不符合神的道。待在道里，没错，就待在那儿。那你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那是什么？许多年过去了，但时候到了，那话必须要应验。那你不用担心，当季节临近时，庄稼就会在那儿的，没错。弟兄们，那如果说有一个时候，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我对你们的心说说话。如果说有一个时候是到了神的道该应验的时候了，那就是现在了。现在就是这日子，种子已经种了下去，现在是时候带着锄头出去除掉一些我们允许长大的杂草之类的东西的时候了，那些刺草、臭草，以及在我们中间长出来的其他的东西，怀疑、不信者、不冷不热的，说其他的东西，现在是给我们拿起锄头砍掉他们的时候了。把他们砍掉，没有什么比神良人的剑更适合这么做的了。那在上古的世界，到了神像大洪水的世界的世人显明他真理的时候了，他尊重挪亚，巴比伦的时间到了。有人们在那里嘲笑神， 他们取笑希伯来的少年，他们嘲笑他们，说他们是守旧的，认为他们不合时宜，那他们必须得时尚点，在那些孩子们他们站稳在那里，神尊重这种的站稳，他们嘲笑他们，把他们扔进监狱，对他们做了所有的那些的事儿。但最终到了神说话的时候，他就展示了他的大能，他足能把他们从火窑当中拯救出来。当时间到来时，神显明了他的能力。当丹尼被丢在狮子坑里，收到了神教出来说话，他差遣天使进到坑里与丹尼同在，封住了狮子的口。耶稣在哥哥他之前，那到了那公告必须被签署的时候，当到了亚当的罪走到路尽头的时候，有些事必须要做了。就在那个时候，那撒加利亚站在圣殿里，看见了神的一位天使预警了的，便告诉他要发生什么，时候近了。但是他怀疑了天使的话，就被击打成了哑巴。那时候到了，当玛利亚那天从井边走来，头上顶个水罐，那救主造访的时候到了。她作为一个童贞女，怀孕并生了一个儿子，时候到了。无论世人怎么不相信，那对于他们的教导全都不相符，但时候到了。当时候到了的时候，这必会发生。阿们。天使加百列遇见了那个童女，告诉他说他被圣灵荫蔽，生一个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在整个世界已经从未发生过，但时候到了。那个犹太的妇人一直在等候着，留意这事发生的时候，盼望的会是他，但神做出他的选择，时候到了。神就做了选择，时候到了。使约翰作为一个先锋出生了，应验神的道。因为在以赛亚书40章，他是那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那说有一个，那是在他来之前几百年就预言的。约翰出生的时候到了，那当时候到了的时候，约翰就出现了。阿们。时候到了，在耶稣死后，那在哥哥他之后，时候到了，他必须为世人的罪而死。他的死完全符合经文，因为每个人都相信那点，那与道保持一致，时候到了。那他必须得要应验，他死了，死在两名罪犯之间。那他们要去用锤子打断他们的腿，那罗马向后举起锤子要打断他的腿，但时候到了，圣经必须应验。圣经说他连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那他就没有打下去，那什么，神的天使握住了他的手，经文应验的时候到了。他们把他放在坟墓里，他们在坟墓像封了印。他们安排了一帮的士兵驻防，那有100人，那100名全副武装的人在那周围确保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他在那里躺了3天，那经过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站在星期天的早上，那第一个复活节，不管那里有多少的军队，他们的驻防有多么的严密，那神道应验的时候到了。他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时候到了。我不在乎会发生什么，无论怎么样他都会发生的，时候到了。因为天使从天降下，众人倒下像死了一样，坟墓开了，基督走了出来，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时候到了。阿们。死后神就差遣了他的门徒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他说，在你们去之前，我不在乎你受过多好的教育，我不管你跟我同行了多久，在你能为我做见证之前，你必须在那边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是什么？道与神的道一致。约珥说，到了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耶稣在那之前说， 这福音要传到世界的尽头，为我做见证，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路加福音24:49，那罪。接着他们去到了楼上的房间，他们中了一个人去说，可是我们要在这里等多久？另一个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出去了。我能够听到他说，他从没有说等多久，他说只等到你领受的能力。我们要等多久？那也不是问题，那也不是使命，你一直等着直到你领受了。那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要再等多少天，直到复兴来到弟兄，等着直到神浇灌下他的大能。不是等到我们选出一个新的主教，不是等到我们安排一位新的牧师，而是等到圣灵像疾风一样从天降下。不是等到我们选谁成为这群人的主教，不是等着看谁会成为这群人的监督，不是等到你自己组织好了，不，先生。不是要等到你给我们派来一个地区长老，不，先生。不是要等到你有足够的资金建造一个新的教会，不，先生。而是要等到你领受了从上面来的能力，阿们。然后在那完整的五旬节的数字应验时，50天，那时候到了，哈利路亚，约尔预言应验的时候到了，耶稣将他的灵浇灌的时候到了，神的话应验的时候到了，那么就会有人与神的道一致，让神的道应验。荣耀弟兄，那突然间那些与神的道一致等候应许的人，这时有响声如同一阵大风从天降下，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以赛亚说，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不了持守，因为了解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这百姓说话，这样才得舒畅。阿们，这才是要从神面前来的安息。那无论自巴比伦以来他们是否再说过话，但时候到了，但时候到了，神要联合万民，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同心合意，不管是什么语言，还是天地间任何语言中发出了什么声音。那一群人都是加利利人，时候到了，阿们。弟兄，时候到了，我们在最后的日子了，我们处在了原子弹的时代，时候到了，他们得到了一种的武器，能在5分钟内震动着地球，把它从自己的轨道上移到太阳里，造成彻底的毁灭。他们以前不可能那么做，但时候到了，阿们。那离经叛道出现的时候到了，圣经说必有离经叛道的日子，否则那大罪人不会显露出来。五旬节教会正活在离经叛道的时候，时候到了，有迹象随着信徒的时候到了，我们在末世了，我们在后雨中了，我们正在这个时候然后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不结怨，诽谤，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时候到了，就是让他们教导魔鬼的教义，把圣经的教导歪曲成为伦理，哪有神学，吸引一群人去追随他们的时候。那时候到了，神要把他的教会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主耶稣基督伟大的旗帜下，将他的大能浇灌在他们中间，迹象奇事必要发生，时候到了，五旬节教会站立的时候到了，给教会行割礼把狱卒赶出去的时候到了，回到老地标的时候到了，浇灌的时候到了，人们聚集的时刻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到了，得奖赏的时候很快就到了。弟兄要当心，别让你的冠冕被戴在了别人的头上，时候到了，我们在末世了。如果说我们要做什么，弟兄们现在就做吧， 时候近了，时候到了，神正在震动日光下的每一个宗派。我读到一篇文章，讲述一位浸信会的伟大的神学家来到一次聚会里，他见证了圣灵的作为。这篇文章刊登在《一日之声》上，那波斯利兄会再次的重印他。来听他所说的，一个浸信会的文士遇见了五旬节的先知，他丢掉了所有的文献，放弃了他所有的神学理论，他跪下来说：“神的，如果你能为那个人那么做，也要为我做。”他的魂被荣耀锁住了，从三种不同的语言说话，走上台为别人祷告，神就在迹象奇事中运行。阿们，荣耀。时候到了，那是宝贝，那时候到了，那挖矿的要去挖掘，有珍宝从各个宗派里边出来，被打磨，被赋予恩赐，按次序摆放好。哈利路亚，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圣灵的喜再次在全城运行。现在是罪人悔改的时候了，现在是被盗者与神和好的时候了，现在是教会进行清理的时候了，现在是神显明迹象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在等候迹象，马可福音十六章的迹象已经应验了。肯定的，大卫等候过一个迹象，他听见了，他等候，他等着他开始，那接着突然间他听见了桑树烧伤的声音，他知道神在他前面去了。弟兄，时候到了，当五旬节的桑树丛再次被摇动，就像五旬节时降临的圣灵浇灌下来一样，有大风从天而降，时候到了。这时候有人说方言的信息，有人翻译出来，阿们。主如此说了，就那样成就。阿们。当你听见了这道，听见了圣灵说方言，翻方言，都与这道一致，有多少人在心里面庄严的说：“我知道我错了。”借着神的恩典，从今以后，我要为正直和基督而站立。你愿意站起来吗？那你愿意站起来吗？说借着这点，那你再说，那我现在无论怎么样都要为基督而站立，我现在庄严的站稳立场。我心所望别无根基，没有耶稣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圣名，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有人说预言，阿们。是什么？从他们中间出来，分别你自己，与这道一致。神与我们同在，神正在怜悯中显明他的手。朋友们，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在神面前如此庄严的老式的破碎，说：“神，那我悔改一切的恶行，现在求你赦免我，帮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我不要 那不以别的方式，而是怀着对自己罪的破碎之心。甚至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也许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后的一次了。如果现在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这悔改的机会，那就让我们全新的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重新振作起来，侍奉着走出来。那你们女儿们洁净你自己，你们男人们要成为基督徒，你们传道人到你们的讲台上去讲道，神与我们同在。如果说曾有这么一个时候，那当我在瑞典我是在芬兰的时候，怎么拉耙子划开土地埋种子进去，如果不这么做，雪很快就会降下来，那他们第二年就会挨饿了。弟兄姐妹，种子已经被圣灵撒在爬过的土地上了。让我们学着抓牢并成长，只认识拿撒勒人耶稣。有人说方言和翻方言的信息，阿们。听见这三个信息了吗？圣经说那一次那会有三个信息，就是这样，最后一个是给传道人的，看到了吗？另外两个是给普通信徒的，这个是给传道人的。弟兄们，神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中间，肯定的，让我们赞美他。哦，耶稣啊，神的儿子，宝贵的羔羊，主啊，今天让人们知道，让人们知道，神的，这是芝加哥从未有过的那样，伸出你圣洁祝福的手，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那迹象奇事降临，什么行走在其中。主啊，祝福他们，万民当将荣耀归主，愿他血能洗净重罪污。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何等痛悔我们的罪，我们何等的仰望你，神的羔羊，相信你，你是羔羊，唯一圣洁的那位，真是永活的神。当我尊重这点时，我们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榜样，不是只在称义这点上瞎眼的活着，而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求你告诉我们要做的。主啊，祝福这些人，赦免一切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带走我们身上所有的污秽，用你的血洗净我们。愿神的羔羊，哦，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羊。主啊，修剪我们，把世界还有他的权势从我们身上剪除，从我们身上剪除所有的东西，让神的鸽子降在每颗心上，使此时成为芝加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刻之一。今天下午就临到这间会堂，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能力中来到。哦，基督，我接受这些人，我为他们祷告，这些传道人还有我自己。主啊，当我们作为见证人站在这里时，知道你在我们中间，直到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为我们所说的话甚至是我们的思想做出交代， 父，我们祈求你洗净我们，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使我们内心清洁，一念清洁只有一个动机。看到许多的魂出生在主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有宣教的心志。哦神啊，愿我们走到街上去，我街上的声音去哪里了？没有更多的街头聚会了，什么都没有了。主啊，世界成了一个发臭的地方，都是因为我们放弃了。主啊，赦免我们，愿我们像古时的先知一样喊叫，我帮助我们亲爱的神。我们祈求你接受我们的悔改，洗净我们，洁净我们，给我们圣灵的恩赐。哦主啊，在我们里面运行，从今日起更新每个日子。那我为这些会众还有我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祷告奉献给你。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问你自己一个问题。这是同一个圣灵，他知道每个人心中的秘密。让彼此握手说，如果我伤害过你或做过什么，求神赦免我。这是给你们的，那是我给你们的。如果我冒犯了任何人，求神赦免我。那如果我放松了或者说妥协了，求神赦免我。我想成为主的仆人，我想爱每一个人。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爱主，使我能站在生与死之间来为他而服侍。我爱他，自从这次奇妙的造访以来，我就在盼望大事发生。我全心的相信，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因他血能洗净众罪污。吼吼，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因他血能洗净除罪污。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当将荣耀归于耶稣，因他血能洗净诸罪污。那让我们谦卑的低头敬拜。马德森弟兄，如果你愿意过来祷告结散我们，或者想说的任何的话，或者为今晚祷告。